感谢神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们可以啊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读查考你话语的时间。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赦罪的恩典，就是刚才你所读到这个行淫的女人被赦免的故事。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就不再看了。那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做什么坏事的时候被抓可能你是在考试中被抓就是考试作弊的时候被抓，或者是在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的时候被父母抓我最近就是二月的时候我就送我小孩子去上学，然后呢就快要迟到了，好像已经迟到了，然后呢我就在看到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呢就稍微 stop 就走了，就其实是没有 stop 的，然后呢就后面就嘟嘟嘟嘟就有个警察小孩车就追着我，然后我就心里面一凉，我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又来一个高票，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就等着他给我这个跟我说话，然后他一来的时候呢就大骂我说我怎么这样子不遵守交通规则啊，我到底想不想要去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啊，我是不是要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在后面就是慢慢让我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给我一个高票，然后我就终于可以走了，然后走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就只有一张，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然后后来还要做一番手续去付这个高票的钱。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富人，然后呢他就是在一个犯罪的时候被人家抓了，然后呢他的罪确实比我的更大，然后呢会死人的，真的会死人的。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抓他的人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是很正直的人，但是其实他们在卸下一个圈套。然后我们会看到整个故事，然后看到耶稣怎样去回应。那我们首先先讲一下这个背景。今天的故事是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是新约头四本书，那所以圣经里面就分旧约的书信跟新约的书信。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公元前差不多零年就是公元就是按耶稣的出生来决定的。那所以就是公元前差不多零到三十多年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历史当中一个比较痛苦的日子。然后整本圣经就是一个关于神的选民的故事，就是神跟人立约，然后就选拔了这个犹太族当他的族人。然后所以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就是神怎样跟犹太人去立约，然后在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在当犹太人是孩子住在这个以色列，但是呢他们已经是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呢黄色这里，然后呢他们就在罗马人的帝国底下的一个自治区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罗马人其实给犹太人有很多的自治，有一些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宗教去生活。然后呢，其中管制的阶层里面就是包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很熟悉这个犹太的律法，然后呢，他们也教导很多的不同的犹太人怎样去遵守他们的律法。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律法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犹太人都需要遵守很清楚的规条。然后呢，他们呢，对于他们的律法是很重视的。然后他们也是比较好的市民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也不会去犯什么奸淫啊，或者是去谋杀人啊等等之类这一类的罪，所以呢，他们是很按本子办事的。那他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按着摩西，就是以前摩西的时代，就是当初神跟人立约的时代给这些犹太人有一些律法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按这些律法去生活的很多，就是很准确的去按这些规条去生活。那其实直到现在呢，犹太人也是跟着这些律法去生活的。那这些生活呢，就包括种种形式的规条比如说他们对于安息日非常重视，如果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星期六的时候，就是安息日，他们很多工作都不能做的。比方说你想要，他们不会把一张纸撕开，为什么呢？因为神叫人去工作不要工作，要休息当天，所以呢把这个纸撕开呢，就是好像是在割草一样同样的动作，所以就不行。然后呢去同意去买一些东西也不可以的，因为不可以买卖而且呢你会可能会写字的话也是一种的工作，也是不行。然后爬树也不行，为什么爬树不行呢？因为可能会弄到这个树叶跟树枝掉下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耕种去这个收割的时候一样，所以也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按照这种种种的规条摩西律法已经有613条了，然后呢，他们还加了很多很多很多条进去。然后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不喜欢耶稣，因为耶稣到处去跟这些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把神的好消息告诉人。然后呢，他甚至去挑战这个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权柄比方说他跟门徒讨论的时候，他会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筹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能动。他们一切所造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在坐在宴席上的首座会堂上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那所以耶稣的到来呢，就对这些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产生很大的冲击，然后他们就想要把耶稣干掉。然后呢，刚好现在是祝棚节的时候在七章里面就讲到 这个时候刚好是郭节，郭节那个 哪一个节呢？就是朱鹏节，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了，就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是每年秋季最后一个节日去庆祝，庆祝这个收割以后，然后持续七天，然后在七天的最后一天呢，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他种种的这种言论呢，其实对于犹大就对于这些很喜欢律法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说是是在亵渎神的，因为他不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犹大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起了纷争了，因为他们就说怎么去抓耶稣呢？没有人能下手，因为他们也害怕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所以这个就是背景。然后呢就读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那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那其中就是有几个不同的角色，就是有文士跟法利赛人，然后有这个行淫的妇人，然后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然后我们最后也会想一下我们到底是扮演什么的角色。那这个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在七章最后一节那里就说起了纷争，没有人下手。然后这些差役呢，本来要去抓他的，然后差役也相信耶稣了，说从来没有人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了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所以这个他们就很确定他们是这个明白律法的专家，所以呢，这个耶稣一定是一个假的，然后是一个妄称神的人的名神的名的人。然后呢这段时候呢，个人就回家了，然后耶稣也去山上去祷告，通常他就早上清早去祷告，然后清早的时候呢又去回到殿里面，然后众百姓都跟着他去，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教训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来，就站在当中。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这个行淫的妇人呢，他本来好好的，然后就在这个享受他的这个最终之乐，但是呢他莫名其妙的就在屋子里面被人家抓了出来，他就是一个犯奸淫的女人，那就很可能就是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就跟别人去鬼混的时候就被抓出来了。然后呢就是黑夜的时候，就一大堆人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冲进来，然后就把他抓走了。然后呢平常这样子的审判很可能也是在一个私底下去审判的。但是呢刚好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要去找耶稣麻烦，所以呢就把他就大街小巷的这样子穿过，然后就去到这个店里面，然后店里面就是整个市的中心，所以这个妇人就是很羞愧很害怕很痛苦的被抓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好像一个被打伤的小动物等着被杀死一样。那他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在想上一次有别人被杀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那时候的律法是这些人会拿石头去把他打死，然后他就在那边去等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被打死，然后 他也知道可能是会有这个风险的，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之前也没有好好的去想。那但是到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终于看到耶稣，然后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把他抓到耶稣面前了。然后呢他就问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子指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把他怎么样呢？然后这样子问耶稣。那摩西的律法说什么呢？摩西的律法就是在旧约的前面在利未记跟申命记都有写，然后写什么呢？他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然后呢第二个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子呢就把这恶从以色列中除掉。OK， 所以按照律法很清楚是要被致死这个女生的。那但是问题是奸夫在哪里？为什么只有淫妇没有奸夫？那很明显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是真的是想要去执行一个合理的律法，或者是去惩罚这些犯奸淫的奸夫跟淫妇，他只是把淫妇就抓出来，很可能也是一个圈套，可能是他们找一个人去勾引他，跟他在那边鬼混。然后后来就只是把这个淫妇抓出来了，然后就要把他致死。其实最主要是给耶稣设下一个圈套。那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淫妇的下场应该是怎么样呢？是被致死，是吧？那但是问题是，刚才讲到了。当时由以色列国不是自己有一个国家嘛，它是罗马政权底下的。那罗马政权呢是不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去执行死刑的。他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打犯人啊，或者是监禁啊，不可以打死人的。那所以呢就变成就两个律法中间怎么去判断呢？那耶稣就必须要做一个判断了。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圈套呢？因为把他放在耶稣面前，是耶稣煽动群众把这个人打死，然后弄到耶稣有罪呢？还是耶稣去藐视摩西的律法，不去跟从，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先知，也不是神的儿子，这样子去把耶稣的公信力去减弱呢？所以耶稣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地下去画字 ，OK。然后耶稣什么都不说，他就在那边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没人知道他在画什么字，很多人在猜。画什么字咱不知道。那他可能在想怎么说，他也有可能是在写一些字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去看，好像他们的名字，也有可能是在写一个一个的罪写出来然后无论如何，因为这些人看到他莫名其妙在写什么字呢，大家就开始去安静下来，然后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然后呢把注意力就从这个女人当中就移开了，然后就达到耶稣的身上。那这个女人也心里面也是可以透一口气。那但是下一句耶稣说的话却是很特别的。他们还是不断的问他，耶稣的肢体要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去打他。 然后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心里面就得自己想一下了，到底我有没有罪呢？那我谁去先把石头去拿起石头来打他呢？然后耶稣在写字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去想，然后呢，就一大堆的站在哪里，本来兴高采烈的想要把石头就开始去执行了，然后呢，大家静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去想到底自己有没有罪，到底是不是谁会把第一个石头先丢出来？然后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那他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一个一个的离开呢？他们难道每一个都在犯过奸淫吗？那我刚才说过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人，甚至就是写很多法律让别人也守，所以他们也不一定是就很不可能是会犯奸淫的人。那但是问题是，他虽然没有犯奸淫，确实有600多条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有他们自己家的一大堆律法，他们也知道这些律法是守不尽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每一个其实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是有罪。那虽然没有奸淫的罪，但是有可能是好像摩西好像耶稣在另外出经文去责备他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可能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因为在犹大泰国里面是重男轻女的，所以这个寡妇很多时候就没办法承受他们的财产，然后就跪到这个店里面甚至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把他们吞了。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就诧异，主对他们说，你们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跟邪恶。所以他们心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然后呢也有可能说 OK， 他们可能表面上这些都做得很好，没有侵吞人家的财产，也没有心里面很多很多的邪恶，但是耶稣继续说，你们可能是有好事没有做出来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呢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息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是他们就没有公义怜悯信息，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自己想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 OK， 那为什么是从老到少呢？那很可能这些老人家就年纪比较大，就比较多机会去犯错但是呢更有可能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自己是错，但是先看这个比较老的先走，那我就跟着走了。那反正就一个一个都走了，然后最后剩下的就是耶稣跟这个行淫的女人。那耶稣为什么会留下来呢？他还要写字吧？为什么留下来呢？因为耶稣是没罪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然后他真的是没有犯任何的罪。 所以呢，耶稣唯有耶稣是可以定这个女人的罪。但是耶稣怎么跟这个女人说呢？哎，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他说：“啊，主啊，没有。”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 OK， 那耶稣就这样子轻轻的，就是把他的罪赦免，然后呢，而且也提醒他以后不要再犯罪。在他看来，这妇人不单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而是真的是一个神的孩子。然后他犯了罪，但是他的罪可以被赦免。然后被赦免以后，他可以去活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我不知道你会你是这个妇人的话，你会怎么想？我的话，我就突然清醒了吧，就是说突然有自由了。然后本来以为被钉被打死了也没事，然后呢本来就是陷在罪里面的，然后也被洁净了，连罪都被赦免了。那耶稣这样行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给我们本来不配的我们犯了罪应该配受惩罚的，但是没有惩罚，神白白的去让我们离开，这个就是神的恩典。那耶稣呢就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说自己，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是的确是要去拯救我们的。那好了，故事讲完了，然后我们想一下自己。OK， 那我不知道你们或者是我们大家会觉得我们像谁？我们到底是比较像这个行淫的妇人，还是比较像文士跟法利赛人？那可能有一些人某一些时间觉得自己像这个行淫的妇人一样。那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就差不多真的是这样子，我就读书读不完，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呢就差几个东西没有记起来，然后我就把它写在手上面，然后呢我就这样子考试的时候就去偷看，然后就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呢就刚好就那一次就给老师抓到了。然后呢他在后面就不知道他哪来的，我太专心去写看自己写什么字，就没有留意老师走到后面了，然后就给他抓到了，他就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就然后就把我叫到外面去，然后就站在那边，然后他就继续去巡视，然后完了考试再跟我算账，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心里面又焦急要羞愧，大家在看着我其实大家没有看我，大家在看他，大家试卷，但是我想象大家在看我，快要晕倒了。然后呢后来老师就跑出来，然后就跟我跟我说了几句，说以后不要这样子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所以我心里面在想这个一定会记什么大过然后跟我妈爸妈说说不定会赶出校等等之类的，谁知道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非常的relief， 非常的精神。那以后我都不敢考试作弊了，因为实在是犯不着，然后宁愿拿一个 B 也算了，然后 C 也算了。然后呢所以所以这个他让我走呢，就让我有这个新生命了。 OK， 那我就像行淫的妇人这样子被抓了，就放走了。但是呢我更多时候呢觉得自己更像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那这个菲律宾史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说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就是恩典奇异的恩典。然后呢他就说他也说他自己，他说 他比较像耶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个金钱的外表，所有的东西他这些律法大家都尽量去遵守嘛，然后很少会被人家抓出来犯了什么坏事这样子。那但是他说，如果他明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新约女人的故事看得准确的话，那这个妇人其实比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更接近天国，是吧？更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啊，因为耶稣真的去赦免了他，然后他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想，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行淫的妇人有什么差别呢？可能是说这个是一个罪人 ，OK。然后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是义人 ，OK。本来是这样说的嘛，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义的事情，他就犯罪了嘛 ，OK。但是呢，其实耶稣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分类的。怎么分类？分类是罪人，承认自己犯罪的罪人，因为他被抓了嘛，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肯定是犯罪，都很明显。还有不承认自己是犯罪的罪人，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是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就是这样子，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遵守了所有的律法。那所以，那到底谁会被拯救呢？反而是罪人被拯救。OK， 你是承认自己有罪的罪人被拯救嘛？你没有承认自己有罪的话，你也不需要耶稣的赦免，你甚至会挑战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什么权柄，跟我们在抢权柄，然后你会想很多的很多的大道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样子我们反而更可以被神的恩典的去拯救我们。那另外一个东西去想的时候呢，就是以赛亚书这样说，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椰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虽然是法利赛人，很多事情上都比这个行淫的女人做得好，但是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上做得好都不行，因为他们还是有罪。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完美的标准底下，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也是罪人。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这个行淫的女人在神的标准底下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喜马拉雅山，很高很高很高，但是呢比我们高，但是从太空看下来地球是平的，因为标准太高了，这个山跟这个平地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需要去想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定罪 ？OK，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当时是很明显，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当然是行淫的妇人是大的罪，然后你说谎啊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是小的罪啊，所以就已经分开了，就是有罪的高低 ，OK。然后呢，在别的时候呢，也有别的方式去把罪把它定成为高跟低的。那只有文士跟法利赛人所犯的罪可能是小罪这个妇人犯的罪可能是大罪 OK， 那到后来呢，也是有类似的分类，比方说在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喝酒可能是一个罪，离婚可能是一个罪，是很教会所很重视的。然后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就会被谴责的很厉害。OK， 然后呢，到今天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分类。今天教会最谴责的是什么罪呢？同性恋，还有什么堕胎，可能就是这类的罪。如果是这样罪的话呢，我们就特别去指责他们，然后就觉得他们是罪人什么什么的。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罪。我们有什么罪呢？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罪，我们可能会有贪婪的罪，我们可能会有自以为意的罪，我们可能会有说谎的罪，不相信的神的罪，有许许多多的罪，我们可能掩盖的比较好，然后没有表面露出来这么清楚。但是当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寻求耶稣的恩典，去赦免我们自己的罪，不要急着去指责跟定别人的罪。那最后我讲一个故事结束，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很特别，大家都可能已经听过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是一个败家子，然后他就跟老爸就拿了他一半的家产，然后就跑出去，然后过几年就把他花光光，花得很干净了，然后呢就在那边喂猪，然后就生活得很潦倒，然后后来就回到家里面就跟他老爸认错，说我对不起你，我实在是想要当你一个仆人，但是他爸却是完全的赦免了他，把自己的袍子给他，然后呢就还宰了很多牛去大肆庆祝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小儿子回到他爸爸的身边。但是呢另外一个儿子的故事比较少听到的，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在旁边看的不太爽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儿子很乖哦，就是这么多年他这小儿子在那边花天酒地的时候，他跟他老爸在那边埋头苦干。所以呢他看到小儿子回来这样子去款待他，还得了？我甚至都没有这样子大肆庆祝，为什么要这样子庆祝这个败家子回来？这样很不公平。然后大儿子心里面很不平衡。那谁是更容易得到恩典的罪人呢？小儿子，因为大儿子心怀不平。OK， 这个老爸其实是白白的爱他的孩子，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他是爱他的。他到底你做多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儿子的话，他会完全的爱你。所以当小儿子完全的回到爸的身旁的时候，去认错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他爸爸就是重新修补他们的关系，接受从他爸回来的恩典。但是大儿子因为这个事情心里面很不平衡，他其实以为自己做的可以赢到他爸爸的爱，但是其实他没办法赢到爸爸的爱。他爸爸从一开始就一样的这样子就爱他，但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的不平衡，却成为一个阻隔，让他爸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就是去跟他的爱修补起来。所以最后以菲律宾史的一个 quote 去结束，他们说 The opposite of sin is not virtue but grace， 就是我们罪的反面不是我们可以有多有多少的 virtue 就没有吃饭了美德没有不是我们有什么美德 而是神的恩典。所以谢谢大家。